首先在主耶稣里面问候弟兄姊妹们平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信主以后，恐怕没有人没经历过试炼，也没有人没有被试探过。前面我们记得在几个星期之前，借着雅各书的第一章二到八节，我们分享过一个话题，关于试炼的。当时的题目叫经历试炼。那么我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知道试炼是出于神，试炼是神的心意。神为什么试炼我们？神是要透过试炼来熬炼我们的肺腑心肠，把我们生命当中那些存留的杂质能够炼净除掉，最后使我们对神的信靠更加的坚定。这是神试炼我们的目的。那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试探，这个试探又是从何而来呢？那是不是也是出于神呢？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十三节，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三节怎么说呢？说人被试探，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弟兄姊妹，这些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试探不是出于神。为什么试探不是出于神呢？因为试探本身是有着带着邪恶的用意。神本来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，所以神不可能被引诱去行恶。另外，因为神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所以神不会试探人，不会去诱导人犯罪。我们刚才提到说，神是赐平安的，神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。有些弟兄姊妹不是很清楚，那神为什么常常降灾祸呢？降灾祸不等于他有降灾祸的意念。我们简单差这么一点，比如说我们当父母的，我们当父母的把孩子生下来以后，不是孩子一生下来我们就心里面想着每天就折磨这个孩子，来惩罚这个孩子，来斥责这个孩子，打这个孩子，没有。但是我们为什么常常还来批评，有时候会来用一些刑罚打这个孩子呢？我们做这些不是我们的心意，是因为孩子做了出格的事，我们担心他以后会很辛苦，所以我们要归正他。所以神他不会试探人，试探不是出于神，是出于魔鬼。魔鬼的试探就是要诱导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慢慢慢慢就陷入罪里面，然后让我们犯罪离开神，这是魔鬼的最邪恶的地方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重点来分享关于试探的话题。我们的经文就是刚才读过的雅各书第一章十二到十八节，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胜过试探。那下面我们分三个方面来分享。第一，我们为什么会被试探，为什么会遇见试探。第二，神不是大有能力吗？神不是凡事都能行吗？没有做不到的吗？那但神为什么不阻止魔鬼对我们的试探呢？第三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胜过试探？好，我们一起做祷告。主，我们今天真是感谢你，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来再一次来教导我们，来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知道试探是出于魔鬼，不是出于我们的神。你要将你的真理来告诉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如何来胜过试探。 就求主你使用以下的时间，你开我们的眼睛，来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分享第一个方面，为何总会遇见试探？为何总会遇见试探？我们为什么总是会遇到试探？为什么总是被试探？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一个问题。弟兄姊妹，你信主以后，你觉得谁最不高兴？是那个张三、李四，还是那个王五？都不是。最不高兴的就是那个现在掌管着这个世界的那个魔王、魔鬼。在彼得前书的5:8，说：“你们的仇敌魔鬼，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”再说你们的仇敌魔鬼，你们是谁？你们就是指的我们这些信徒。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的仇敌就是那个魔鬼。这个魔鬼呢，就像那个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。魔鬼遍地游行，到处转悠，转悠转悠，他这个地上对他来说没有死角，他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，只要有信徒的地方，他一定会去。魔鬼是不是很忙呀？我说我们的神24小时不打盹不睡觉，魔鬼也一样，魔鬼也不睡觉不打盹，他一直在忙。东半球天黑了，西半球天亮了，但对于撒旦来说，他哪儿都去。魔鬼很忙，忙什么呢？他忙着寻找可通吃的人。那谁是可通吃的人呢？那当然是信主的，我们这些信主的人。弟兄姊妹，在不信主的时候，魔鬼不会理你，不会在意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你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是远离神的，完全在魔鬼的掌控当中。但是你一旦信了主，你一旦开始亲近主，魔鬼就着急了，魔鬼就马上找到了你，去盯着你，盯上了你，寻找机会，再找机会离间你和神的关系，让你远离神，再重新回到他的这个权势当中，被他掌控。所以每一个与神亲近的人都会可能受到魔鬼的试探。今天的经文13，雅各书的1:13，说人被试探不可说如何如何。14又提到，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弟兄姊妹注意，13、14两节经文连续两次提到人被试探。被试探，那被试探什么意思呢？那说明在试探当中，我们人是被动的，我们是被动的。恐怕没有弟兄姊妹说主动的说，啊，撒旦你来试探我吧，魔鬼你来试探吧，没有，我们都是被动的。没有人愿意被试探，我们很被动。那下面14又提到，后面就是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这说明在被魔鬼的试探当中，人也在主动的参与。你看这个很奇妙，我们被试探是被动的，但是一旦试探来了以后，我们里面那个私欲就开始牵引，我们自己在主动的参与。我们为了说明这个问题，我们用一个例子，圣经里面非常典型的例子，那就是亚当夏娃被试探的那个例子。在创世纪的2:15-17，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 使他修理看守，这个他就是亚当，神造人亚当以后让他做这件事。那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是神对亚当说的话，说吩咐他树上那么多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只是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。我们再看三章一到十六节，当魔鬼来试探亚当夏娃的时候会发生什么。在创世纪的三章一到十六节说，蛇对女人说，这个蛇就是那个魔鬼的化身。这个蛇对女人说什么呢？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那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这段经文弟兄姊妹们这个非常熟悉，因为创世纪大家读的很多。但我们看到没有，这里面神只是说不可吃，但是当魔鬼撒旦试探的时候，他们却多加了一句，加什么？也不可摸。弟兄姊妹，加的这句话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，我们需要仔细思想。这句话加了以后意味着什么？亚当夏娃当时很清楚神是不让他们吃那棵树上的果子，但是他们没有把自己控制住。我们在想，神不让他吃这个树上的果子，他们可能每天走来走去眼睛就盯在这个心里面痒痒的，他就想吃就想动，但神不是不让吃，他不敢。这个时候当魔鬼撒旦试探的时候，他们就没有去控制自己的欲望，而是任凭心里面这个欲望被牵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实际上亚当夏娃在主观上面，他们特别希望自己的欲望能够得到满足，能够把这个树上的果子也尝一口咬一口，这是一个方面。他在这个主观上，在思想里面，这个潜意识里面，他们在主动的参与，他们也很想得到这样的果子能够吃到自己嘴里面。另外我们再看一下，弟兄姊妹注意一下，这个果子是谁摘下来的？是不是蛇摘下来以后强迫给他们吃的？不是，这个果子是他们自己摘下来的，不是蛇替他们摘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在被魔鬼试探的整个过程当中，人一直在主动的参与，很配合这个魔鬼的试探，因为自己心里面本身就想得到，想满足自己那个私欲。这也是魔鬼这个试探往往能够成功的一个原因。今天的经文十四到十五节说，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，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。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，在试探当中人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就陷进去了。 亚当夏娃被试探的时候，实际上我们在他们身上根本没有看到他们要胜过这个试探的意愿，他们根本想都没想，没有这个意愿要胜过试探，他们一直是任由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，以至于最后魔鬼的试探和他们里面这个私欲一结合，就怀了一个胎，这个胎最后就生出罪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即使信的主，仍然常常软弱，甚至犯罪得罪神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里面还有血气，我们还有一些欲望，我们总想啊得到这个得到那个。我们不是有这个欲望，又就是有那个欲望。我们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欲望，所以我们犯罪完全是自己造成的，是自己任由里面的这个私欲引诱自己，才使魔鬼得逞。我们说受试探本身，这个不是罪，在试探当中不去抵挡，屈服了，投降了，这才生出罪来。我们之所以总是遇见试探，试探总是会临到我们，就是因为我们常常体贴自己的肉体，放纵自己，对世界的诱惑不是拒绝，而是接受，结果一接受就变成了自己里面的私欲，然后被一步一步的牵引，最后就落在了这个魔鬼阴险的圈套里面。那今天我们这儿的雪很大，我相信不光我们教会，其他教会的许多的弟兄姊妹可能也没到教会。那这个环境摆在这儿，我们心里面就可能在想，哎，路上不大好走，不好开车，雪很大，而是躺在家里面可能舒服一点。这个时候一个声音会告诉你，哎，躺在家里面确实舒服一点，你躺在家里面吧，就落在试探里面了。所以没有去控制。但有的弟兄姊妹，你看泰瑞弟兄，哎，那姊妹他住在外景，然后开车去大趟去接 Ronnie， 来回一个多小时，将近两个小时。那么这么大的雪居然没有阻挡，能够阻挡他们，为什么？他们的控制住。我不知道他们当时有没有这个没有来的不下来的这个意念，但是他们最后来了。我以前是当老师的，我知道那个学生那个逃课呀，逃学，如果他第一次逃课，你如果是不在第一次来制止住，让他知道这个逃课会付出的代价，他你容让他，他会有第二次、第三次。人就是这样，只要第一次他这个孩子学生逃课的时候，第一次逃课，他心里面一定是慌了，一定是害怕，哎，怕老师如何如何，怕父母知道以后如何如何。但是第一次逃完以后，结果说，哎，老师也没说什么，父母也没说什么，哎，没事儿。第二次他还会逃课。如果第一次你把他引导教育，让他知道这个严重性，他怕了，他以后可能就会约束自己。所以要这个习惯很重要。魔鬼这么阴险，要试探我们，想要在我们这个信心的路上失败跌倒，那么有个问题就出来了，那神为什么不阻止呢？为神为什么不管呢？所以我们分享第二个问题，神为何不阻止试探？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在亚当夏娃被魔鬼试探的过程当中， 神在哪里。那创世纪我们都很熟悉，但是创世纪我们熟悉，我们有没有去深入的思想？那么魔鬼在那试探亚当夏娃的时候，神在哪里？神从始到终就没有介入，而是直到试探结束了，亚当夏娃犯了罪了以后，神才出面了。为什么？难道魔鬼试探亚当夏娃的时候神不知道？不可能。难道是神希望亚当夏娃犯罪？不可能。那神为什么不介入呢？为什么在魔鬼试探的时候不去介入，不去阻止呢？我们看一下今天经文的十二节，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二节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这里面有一个词，我用黑体字放大了，弟兄姊妹注意这个词，试验。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。试验，谁在试验呢？是神。魔鬼试探，神试验。魔鬼是不怀好意，想离间我们和神的关系，试探我们。但是魔鬼的试探被全能的主使用来试验我们，那这就是很奇妙的。神啊，利用魔鬼的试探来试验我们。那神为什么要试验我们呢？我们都信了主了，我们每天都喊主啊主啊，为什么还要试验我们呢？什么叫试验？那试验 说白了就是检验，看谁合格谁不合格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们经常，你看我们现在在加拿大基本上看不到假货超市里面，但是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去买东西呢，是睁大眼睛瞪大眼睛去看，去想办法检验一下这个东西真的假的。那假的你肯定不会去买。所以神就常常的在试验我们，看我们到底合不合格。这儿提到说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那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，当试探临到的时候，能够忍受得住的，就是合格的。我们常常听一些弟兄姊妹讲说，一旦这个环境临到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呦，感谢神，环境临到我们，我们是有福的。”说环境临到我们是有福的，其实是不完全对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注意一下，神有没有说过落在试探当中人是有福的？神有没有说落在试探当中人是有福的？没有。神怎么说呢？神说是忍受试探的人才是有福的。谁在试探当中能够忍受得住，那就是有福的。所以你看每天喊主啊主啊的人多不多？很多很多。这些人当中谁合格谁不合格，借着魔鬼的试探，神用来一检验就显出来了。下面这个经文又说，在十二节又说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应许什么呢？生命的冠冕，就是经过试验以后是合格的，那就把这个生命冠冕赐给他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那所以神试验我们，看我们合不合格，实际上就是要看我们是不是真的爱神，是不是真的爱主。那从十二节 这个经文里面，我们再读一次这个十二节，我们就更好理解了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所以从这儿来看，就是真正爱神的他一定是能够忍受得住试探，也就是合格的。而凡是这些合格的，神一定要将应许的这个福赐给他们。这个福是什么？这个福不是地上的福，是生命的冠冕。这生命冠冕什么叫永远的生命，是永生。弟兄姊妹，这些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只要你经受得住世界的诱惑，在试探当中你能够忍受得住，你就一定能够得到生命的冠冕，永远的生命，得到永生，将来一定可以和神在一起。所以我们看到，神之所以不阻止魔鬼的试探，允许魔鬼来试探我们，神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要试验我们到底爱不爱神。而试验的过程其实就是分别的过程，要不然 要把合格的不合格的写出来嘛，这就是分别嘛。弟兄姊妹，神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，每天都在分别。神最后要把那生命的冠冕赐给那些真正爱他的儿女，神是不会随随便便把这个生命冠冕把永生就给出去的，不是说所有还主啊主啊人都可以得到这个冠冕，不可能。在马太福音的7章21节，主耶稣说得很清楚，不是还主啊主啊的都能进天国，神是要选的，要检验。怎么选？检验。怎么检验？一个方法就是借着魔鬼的试探来检验我们，试验我们。所以只有神的真儿女才有资格得到永生。今天真的有的弟兄姊妹信的就是不清不楚的，信也不好好的信，也不好好读经，也不好好去聚会，以为就是这样有一打没一打信就可以了，老是盯着地上那些短暂的东西，啊，钱挣的再多一些，日子过得再舒服一点，房子再大一点，这个车再好一些，等等等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假如把这些东西，把这个金钱呀、这个日子呀、房子呀这些东西，你特别想要的这些东西放在这儿，然后再把永生放到这儿。这两样东西你让你去选，你选哪一样？你选这些地上暂时的这么短暂的东西，还是选这个永生呢？永远生命呢？我想没有弟兄姊妹傻到说我不要永生的，都会选永生。选是一方面，但是真正行起来在生活当中能不能活出来，这是另外一回事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今天坚定地选择了永生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你选定了这个永生，那么你就要立定一个心志，干什么呢？忍受试探。从今天开始，无论这个有多大的诱惑放在你的眼前，你无论多吸引你，无论你心里面多痒痒，无论里面死于怎么牵引你，你要坚决的不能动摇，真的要记住了。如果你真的坚定的选择了永生，我就要永生，你真的坚定的选择永生，把永生看得非常重要的时候，其他东西都不重要了，你会轻看。所以你一定要在试探当中要胜过试探。那我们怎么才能够胜过试探呢？所以我们分享第三个方面， 如何能够胜过试探，如何能够胜过试探。那么为了我们知道怎么去胜过试探，我们再回到创世纪，我们看亚当夏娃他们在试探当中是怎么失败的。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失败当中吸取教训，就可以知道如何可以胜过试探。刚才我们读过创世纪的二章十七节，二章十七节说，神对亚当说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是神造了人以后赐下的第一个命令。神的这个命令，亚当夏娃应该是听从的。他们一开始也在听，也一直没吃。但是当魔鬼借着这个蛇啊来引诱试探的时候，亚当夏娃是怎么做的呢？我们看到他们在弱化神的命令，直到最后完全忽略了神的命令，甚至是无视神的命令。弟兄姊妹，导致亚当夏娃的失败，是因为魔鬼能力大吗？魔鬼的本事大吗？根本不是。其实魔鬼就那几下子，就那几斧头。亚当夏娃的失败完全是咎由自取，是他们自己造成的。我们看他们失败的第一个原因，当魔鬼试探他们的时候，那亚当夏娃里面那个私欲啊，其实已经蠢蠢欲动。随着魔鬼的圈套一步步的向上逼近，他们里面的私欲在不断的膨胀。最后，私欲所怀的胎在里面一点一点的开始长大。那其实，亚当夏娃从一开始，主观上就没有意愿去控制自己的欲望，他们根本就没有控制，他本身就想尝一尝，就想得到这个东西。弟兄姊妹，其实我们在家里面是越不让那个孩子动，他越想动。你就那个东西放在那儿，说孩子你不要动啊，这千万不要动。当你离开以后，那孩子就想动这个东西。哦，大人也一样。神越是不想不让我们做的，我们也越想去做，越想去碰。所以这个亚当夏娃一开始就根本没有这个意愿去控制，这是他们失败的第一个原因，不控制自己的欲望，任凭自己在里面的私欲牵引。被里面的私欲牵引诱惑。我们再看第二个原因，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神只是说你不可吃，但亚当夏娃在和魔鬼这个对话的过程当中却多加了一句也不可摸。他们加的这句话是有意呢还是无意呢？弟兄姊妹想一想，弟兄姊妹，是无意的吗？不可能吗？他们绝对是有意的，是有意加进去的。为什么要加这句话？我们仔细琢磨。我们刚才说了，其实仔细想一想，我们自己越是神不让做的事，对我们越有吸引力，神越不让做，我们越想做。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说，哎，神怎么这个也不让那个也不让，神怎么上这么严呢，这么严格呢？就像今天这个听到一样，有的弟兄姊妹就一听到啊，这个牧者讲的太严格了，讲的太正了。我们以前教会里面有一家人，其中有一个这个小弟兄，有次就和他们爸爸妈妈讲说，这个刘传道讲的太正了，太严了， 后来这家人就离开了。所以就是我们有的弟兄什么就是神啊，你这个不让做，那个不让做，这我做什么太严格了。认为神不让做是神不够良善，神不对他们还不够好。如果神对我们好的话，你应该让我们去做呀。亚当夏娃可能就是这个心态。当蛇对他们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当蛇对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亚当夏娃立即回应，然后呢说神不让吃以之外呢，又加了一句也不可摸。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神啊，不仅不让我们吃，连摸都不让摸。你看神对我们太苛刻的要求，连摸一下都不行。那么在他们想就是园中所有树上果子，神你并没有让我们把所有树上果子都吃，还有一棵树的果子你不让我们吃。这个时候亚当和夏娃的心里面就认为神你还不够好，你如果对我们好的话，你不应该就是剩下这棵树的果子不让我们吃。这是亚当夏娃失败的第二个原因，对神的信产生了动摇，对神的良善产生了怀疑，怀疑神的良善。第三个原因，被魔鬼试探的时候，亚当夏娃根本没有把神的话当回事。为什么呢？他随意添加，如果把神的话当回事，他能随意添加吗？对神不顺服。当时那是神第一次赐下律法，神造人以后赐下的第一条律法就是刚才的创世纪二章十七节。当时只有这一条律法，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就这么一条律法，他们都没有足够的去重视。我们想想今天的以色列人，神赐下那么多的律法，还有多少条他们是重视的？今天神给我们那么多的话语，圣经上那么多话语，我们有多少话语是我们重视的呢？如果我们重视这样的话语，我们今天的教会不会是这样一个荒凉的光景。如果我们重视的话，我们不可能因为这个气候的原因我们就不来教会聚会。如果重视的话，我们不会因为某一个传道人讲的道太正而不愿意去听。这我不是责备弟兄姊妹们，我是提醒。圣经里面一再的告诉我们，有许许多多人将来是没有不可能得救的。主耶稣说不是还主啊人都能得救。马太福音的二十二章十四节说招的人多选的人少。什么意思？招的人多，招的人就现在还主啊人，在教会不在教会的所有的所谓的信徒，选的人少，选的人选上就是得救的。怎么选的？神在检验嘛，今天我们说的检验试验，这就是选嘛。弟兄姊妹别怪我说话太严厉，所以亚当夏娃根本就没有重视神的话，根本没有把神的话真正的放在心上。这是亚当夏娃失败的第三个原因，不顺服，轻看神的命令，不把神的话当回事。不把神的话当回事，也就基本上不把神当回事，藐视神，藐视神的话。第四个原因，在整个被试探的过程当中，亚当夏娃有没有呼求神呢？我们注意一下，就是这创世纪我们很熟悉，我们有没有注意到，在整个试探过程当中，亚当夏娃有没有呼求神，有没有 祷告有没有 是求神来帮助他们呢？没有。他们从心里面压根就没有去想依靠神，这是失败的第四个原因，不依靠神，不去呼求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透过亚当夏娃失败的原因，我们就可以吸取教训，在遇见试探的时候就知道如何应对，如何胜过试探。那下面我们也以下面四条怎么去胜。第一，箴言书的4:23说，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你要保守你心，什么意思呢？你要管住你的心，管住你的心胜过管住一切，约束你自己的心胜过 约束一切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人当中最难管的是什么？那就是我们的心呀。那别不说，就是我们晚上睡觉失眠的时候，你越失眠越想说是、啊、不要去想了，不要去想了，这个它里面还是在想，你控制不住，你最难管，这个心很难管。但是能不能管住？能管住啊，你祷告啊，靠神啊。所以这句话意思就是一定要把你自己的心管好了，要管住里面的欲望，要控制住里面的欲望。我们里面有欲望，其实 也本身没什么问题，就是我们想吃点好的，想住的好一点，生活的舒服一点，这本身没错。但是如果是越了那个界，就有问题了，越了那个界就变成私欲了。我在网上看到一句话，我觉得拿来啊用一下挺合适，我不知道这句话是出自什么地方，我就这儿借过来用一下。怎么说呢？说我们不能阻止飞鸟从头顶飞过，却能拒绝它在头上打窝。你看每天白天走着去，飞鸟从头上来飞来飞去，飞来去，飞来飞去的，你能阻止吗？你阻止不了啊。但是一旦有一天这个鸟呢嘴里面含着一些这个柴，这个草，禾草啊什么的，就落到你的头上了，然后准备打窝，你要不要让它打？你就派它就跑掉，你可以拒绝吗？弟兄姊妹，魔鬼也是每天就在你身边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，他转来转去，你能阻止了吗？你阻止不了啊，他在暗处啊。但是你可以做一件事，什么事呢？拒绝。当魔鬼对你动手动脚的时候，你可以拒绝。当魔鬼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你不跟他说话，你不要跟魔鬼去对话，不要给魔鬼机会，这是我们能做的，要拒绝魔鬼对我们的试探，拒绝对我们的诱惑，拒绝在我们身上动手动脚，不跟魔鬼对话。第二，在今天的经文雅各书的1:16-17说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这是雅各说给信徒的，说给弟兄姊妹，说弟兄，亲爱的弟兄，不要看错了，就说千万不要搞错了，一定要搞清楚，一切美善都是从神来的，神从来不会做对我们不好的事。 说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，转动影儿我们想一想，这个太阳转的时候下面就有影子，这个影子一直在动，一直，也就是说天地万物都在变，这个世界都在变，但是神不变，神的爱永远不会改变。所以我们对神要有绝对的信心，神是愿意把这些美善的东西赐给我们。那对这样一位神，我们要绝对的信，百分之百相信神对我们所有的要求都是为了我们好，是为了造就我们，为了让我们将来都能够到他那里去，为了把我们引到永生。神是良善的，这是第二。第三，神的话不是听一听读一读想一想记一记就够了，更重要的是要把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要把神的话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融在我们的血液里面，真正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。神的话是要活出来的，知识不能使人得救，如果把神的话当成了知识就错了。圣经就这么厚一本书，总能读完，你多读几遍多读几遍你可能就会记住。那今天有的神学院一些神学教授也在讲课，但是你知道吗，有的神学教授他根本不信主，连主都不信，在然后去在那教圣经教神学，因为他对圣经不熟悉吗？他满脑的圣经知识，他能得救吗？他连主都不信他能得救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在真理上下功夫，不是要把这些东西变成我们的知识去夸耀自己，在分享的时候好像我懂得多少，要把神的话化成我们的生命，融到我们生命当中，要绝对的顺服神，还要遵行神的话。神的话是要活出来的，遵行要行出来的。第四，在属灵的征战当中，我们每天其实都在属灵的征战当中，我每天都在战场上，表面上好像啊，就是这样，我们看得见的，其实看不见的背后有属灵的战场，有两股势力，一个是神这一面的，一个就是魔鬼那一面的。我们就在这个属灵征战当中，所以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千万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，不要觉得自己啊圣经知识不懂得多啊，自己很有生命，自己靠自己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是靠自己凭血气，我们根本不是魔鬼的对手。但是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，我们寻求神，呼求神，寻求神圣灵的帮助，靠圣灵来征战，我们百分之百会得胜。因为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的主，那个魔鬼撒旦也是我们的神造的，他是个受造物，他没有多少能力，在神面前他什么都不是。所以我们靠着神，我们必然得胜。这样我们平时就要养成一个习惯，凡事祷告寻求神依靠神，这个习惯非常重要。如果习惯了不聚会，我们就是不愿意聚会，习惯了聚会，说这次呀就怎么样不想去了，但是要控制，我们要来了。你看今天这个这么大的雪，有弟兄姊妹开车来回绕接了弟兄再过来， 我相信这些弟兄姊妹如果是能够坚持的话，会养成这样一个习惯。我们夫妻二人信主以后，我们当时就给自己立定了一个心志，真的就是到了主日崇拜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放下 手中的一些所做的事情，要去教会聚会。所以我们到外面去旅游的时候，到了星期六要落脚的时候，我们就在上网去查这个落脚的这个城市那个教会在什么地方，查到教会以后，然后再查周围有没有旅馆，查到旅馆以后，我们住到的旅馆里面，方便第二天去教会聚会。真的是这样的，从来没缺过，就是缺少过。这就是一个习惯，你习惯了每天读经，哪一天不读经，你心里面就你可能很不舒服，或者是好像少了一些事，少做了一件什么事情。那么，这个面对试探，我们属灵征战要胜过试探，也是要养成一个习惯，要养成一个寻求神、依靠神。你平时做什么都不依靠神，那到试探来的时候，可能就把神忘了。说神说是凡事祷告寻求神依靠神，什么叫凡事祷告？什么事都要祷告，我吃饭要祷告，走路要祷告，开车要祷告，工作要祷告，那送小孩上学接小孩放学要祷告，那即使是上厕所我们也要祷告啊，求神来让我们的这个肠胃这个通畅，让我们身体健康，都可以祷告，凡事祷告。你养成这样习惯以后，你当遇到难处、遇到试探，心里面这个特别想这个欲望来了以后，就想做，就想做，你就想起了祷告，一祷告，圣灵就会引导你、帮助你，慢慢你把这个试探就控制，把这个欲望就控制住了。所以，为什么神说凡事祷告呢？太重要了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借着雅各书的1:12-18，我们分享了一个对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都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，就是胜过试探。因为我们每天可能都处在一个被试探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太重要了。魔鬼总是时时刻刻的都在盯着我们，要试探我们，找我们那个生命里面那个破口，记下进来。神也允许试探领导我们，神不阻止试探，目的是要看我们是不是真的爱神，是不是真的爱神。我们能不能胜过试探，关键看靠谁，靠自己必败无疑，但是靠神必然得胜。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今天赐下你宝贵的话语，你来警戒我们，来提醒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的能够靠着我们主我们的神，当魔鬼撒旦试探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去呼求你、祷告你，我们控制我们自己里面的欲望，来拒绝撒旦的引诱，拒绝这个世界的引诱，来祷告主、呼求主，靠着神来得胜，因为主你是得胜的君王。我们感谢主，就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我们也常常的软弱，就求主怜悯我们的软弱，当我们犯罪得罪你的时候，就求主来赦免我们，求主你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，靠着你不惧怕，靠着你得胜有余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